位弟兄姐妹早晨。人生都是第一次戴着个口罩来讲道，我想这个都是很难得的经验，50多岁才是第一次有的。上一次在 SARS 的时候，我在澳洲，我在这里，所以当时的澳洲没什么反应的。那今次很大阵仗，今次的上次很不同，过了17年，同样在中国，但是呢今次完全是两回事。刚刚我们唱过一首诗歌，其实我很喜欢，叫做天父必看顾你，有他的副歌，我其实都很时常会感动。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时时看顾，必看顾你，唱不出来啊。天父必看顾你，这个真是一个很美丽的应许。在这个时候特别是需要我们有这个信心，天父必看顾我们，尤其我们这一群这么宝贝蒙他自己亲手所拯救的这一群人。好，我们今天就正式的进入加拉太书的第一章。刚刚Kevin 带我们读过第一章的前面的9节，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已经讲到不知道为什么，有没有，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帮我，未拿到这个的sensor，不好意思，帮我一下。他说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呢，保罗第一章第一节说，作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不是借助人，乃是借助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那一开我们看一封信，一开头呢好像在一个辩论一样，不是像一封正式的正常的书信开始有一个虚谈问候问暖。这封信是与当时写信的格式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写信一开始有一个问候，还有讲一番的好的说话，才是写其他东西，这个是当时写书信的一个习惯。保罗一开始就称自己是受神的差派，而不是人的委任。他一开始就称自己是使徒。在古代，在当时的社会，使徒是什么人呢？使徒是一个正式被委派去传递消息的人，这个就是使徒，相当于特使，或者是我们现在讲的大使。如果我们委派一个国家的大使，就相当于那个身份。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其实有一个更加具体的含义。这个使徒就是耶稣基督的大代言人，尤其是指他的12使徒。这12位使徒都是耶稣自己亲自的呼召，然后呢委派他们出去代表耶稣去传福音。很明显的，保罗呢，他在这里他遭到人的非议，说他不是12使徒中的一员，不是耶稣基督亲自委派的，所以他传的福音呢是从人的那里听来的。那这个是当时人对他的质疑。所以保罗一开篇讲这一番的说话呢，传递了两样的信息。第一个信息就是保罗心里很难过，那第二样东西呢，就是他自己的使徒的身份呢是不容置疑的。从这里看 S 开波的第一句话，如果当时的人这样非议保罗， 所以就好不难理解保罗在加拉太书一开始就免去了普通书信的那种黑套话，而是直接的辨明自己的身份。但加拉太书是保罗最早的书信之一，是我上次讲过，可能是公元的48至49年间所写的。所以保罗在书信开篇就辨明自己所传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呢？他说自己所传的福音是从基督所来的。所以保罗说自己是我是使徒，我的权柄呢不是人所赋的，而是神所赐的。我听到这番说话，不要以为是保罗是很骄傲，保罗这不是骄傲，他在回应人对他的非议。所以我们保罗的信息就是一个神关于的罪人得到救恩的信息。所以任何人如果否认保罗以使徒的身份所传讲的福音，就等于否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真理。所以今天呢，我就想从两个方面来分享。第一方面，我分享基督的福音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即是他的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这个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第二点呢，就我想分享一下如今今日社会我们所传的福音，或者我们所理解的福音信息会不会有些偏差呢？所以我会有两方面的分享。我们有一个简单的祈祷。天父，我们再一次苦苦在你宝座前，你的话语已经打开，就求你自己的圣灵运行在其中，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说话，求主你来赐福和洁净台上这个不配的器皿，都是赐福所有台下听到的弟兄姊妹，你亲自打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赐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祈祷交托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我们先来分享第一点，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呢？当然是一个人接受福音之前，他一定要明白个福音是真正的福音究竟是什么。所以保罗一开始就提到几样东西，提到基督被钉十字架的福音和复活的基督，所以讲了两件很重要的真理。所以福音就是由基督被钉十字架和基督复活这两个最重要的救赎的事件所组成的。如果我们看下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因为第一篇一开波就讲耶稣基督他自己是救主，他自己被十字架钉死，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是第一节。如果第四节呢，和这个呼应、第四节，他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教我们脱离就是罪我的时代。但他救赎这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救我们脱离罪。所以保罗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一般都是从事实来讲起，讲这些历史的事实。他会简单的重述耶稣在人类历史上为拯救他的百姓脱离罪恶所做的这个工作。如果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都是一样的信息，我们不如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在哪里呢？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节和3至4节，这个在圣经里面对福音讲得最完整的 一段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看电脑的屏幕，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第一节和三到四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弟兄们，我如今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有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就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这个是保罗对福音的描述最完整的地方，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五章。所以福音简单来讲，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所以保罗给加拉太人、加拉太地方人的信息，与是哥林多教会所传的信息是类似的，或者说是一样的。不过呢，在哥林多前书那里呢，就讲得更加的完整。在加拉太书，保罗没有按照时间的次序来讲，他先讲复活。为什么会保罗在哥林多在加拉太书是这样呢？我们知道在加拉太书的第四节的时候呢，第一章的第四节的时候呢，保罗才提到耶稣被钉十字架，他先讲复活。为什么是这样呢？这个显然与保罗自己的写作的思路和他的个人的经历有关。保罗呢，不是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遇见耶稣，而是与复活的主相遇。他在去打马士革的路上与复活的主相遇，并且蒙召成为基督徒，同埋领受使命成为使徒。所以当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捍卫自己使徒权柄同埋所传讲的福音真理的时候呢，他很自然就讲起复活的基督，因为他首先与复活的基督相遇。基督的复活是一个令人震惊的神迹。我们知道拿撒勒人耶稣基督，耶稣的身体被从十字架上取下来之后呢，放在一个犹太人的坟墓里面，直到第三天神借着某坑的全能使耶稣从死里复活。神不单止 用耶稣活过来，并且复活的耶稣都有一个很荣耀的永不朽坏的一个新的身体。但是我们知道复活虽然可以证明神有权柄可以战胜死亡，但是呢，复活并不能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是耶稣的死帮我们承担了罪的刑罚。所以加拉太书的一章四节，他说基督照住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又救我们出来这个罪恶的时代。那这个经文呢，教导我们有三样很重要的事件，三样很重要的事件。第一，这个经文表明在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甘心乐意的。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甘愿的自我牺牲，耶稣是神所赐给人古往今来最贵重的礼物，所以他是为我们的罪舍己，没有人去夺去基督的生命， 他自己是心甘情愿献出他自己的生命。这个是约翰福音的第十章十七和十八节讲得很清楚，耶稣自己讲，他说我父爱我，我因此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没人可以夺取我的命去，是我甘愿献出，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这个是约翰福音主耶稣自己讲的，所以第一个是表明上十字架，这个是耶稣基督自己的甘心乐意。那第二样东西，这段的经文都是表明了十架的目的。那目的是什么呢？基督的牺牲乃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跟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有关系，因为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在罪的权势之下，你我都是应该自己被钉之人，因为我们自己犯罪抵挡了神，欠下了无法偿还的罪债，而基督就为我们被钉十字架，他成为了你我的退罪羔羊，成为被献上的祭物。所以基督受死就满足了神全然公义的要求，神便赦免了我们这一班的罪人。所以基督为我们的罪所付上如此大的赎价，我们才知道我们人没办法可以自己来拯救自己，这个赎价大到一个地步，唯有耶稣基督，唯有神自己独生爱子的宝血才有这个功效。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你这罪恶的时代，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为了拯救我们脱离所有的罪，不单止某样的罪，是所有的罪，让我们成为一个全新的人，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么第三重的意思，这段经文呢还表明了十架的由来，耶稣被钉十字架是照着父神的旨意，所以拿撒勒人耶稣被他的受难不是一个独化的悲剧，好像今次的疫情一样，不是一个独化的悲剧，不是一个历史上的偶然的事件。拿撒勒人耶稣的受难是神拯救罪人计划当中的一环，这个是使徒彼得都是一样这样的观念，他认为那一群犹太人他自己用手亲自的钉死耶稣基督，这个亦在神的计划当中。彼得他自己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第二十三节，同这一群三千人五千人的在耶路撒冷各自的人说，他说他既然按照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他是指耶稣，你们就借着不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所以保罗跟彼得的看法是一样的，他就告诉加拉太的信徒，十字架在创世以来就一直在神的计划当中，这个是表明神的爱和基督的爱，所以三位一体的神之间是没有冲突的，没有冲突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误解，我们可能有这个误解，我们以为一位满有慈爱的儿子救我们脱离一位充满愤怒的父亲，这个很多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误解，其实刚刚相反， 甚至耶稣甘心乐意的为我们舍己，这个正正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圣父不是因为圣旨意为我们死才是爱我们，而是因为圣父爱我们才是差遣圣旨为我们死。所以十字架都是显出了天父爱我们的心意。好，这个第一章的第六到第七节，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住耶稣基督之恩召你们的处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搞了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我们知道加拉太人正是离弃着神和神恩典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你们是听从别的福音、所以保罗说到这个话之后，就以为他可能就误解了、还有其他的福音、所以保罗为了防止他们误解他的意思，所以他进一步的说明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搞了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像这帮人究竟是谁呢？可能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未必是知道这些人是谁，未必认识那些人，都有可能保罗知道但又不想点名道姓。所以在整卷的加拉太书里面呢，保罗都直接用你们称呼加拉太人，用他们就称呼那些别的传别的福音的教师、所以他用你们和他们、他没有指明没有道姓、不管他们是哪些人，但是他们都影响了教会的混乱，他们在搅扰、即是制造在加拉太人的教会当中制造一些的混乱、但这个所谓别的福音呢，真的很具有很迷惑性、迷惑性、他们听起来可能很好的消息是一样的，或者是更加吸引都未定、但这些人呢，从耶路撒冷来到加拉太的教会，他们都是已经在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受洗的信徒。他们可能这样讲、这个是我估计的、这一方的说话，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世界的救主，他们就是弥赛亚、尼赛亚，他是以色列中被拣选的那一位，他为我们的罪被钉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你们必须认罪悔改，信靠基督得救。这个是对的，没有错到、他说福音是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主耶稣的十二使徒呢都是犹太人来的，上帝赐给我们犹太人的摩西律法呢都是很宝贵的，我们犹太人一直都遵守的，现在福音传给你们，你们外邦人都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很开心。我们的律法都是从上帝来的，为了你们与我们的身份的认同和信仰的一致，你们除了相信耶稣基督之外都要遵守律法，这样你们就更加完全。这个我自己想，我自己想他们可能怎么教导，可能想想、这个圣经是圣经写的、他可能会有这些信息来传给加拉太人。你想想加拉太人他们都是粗信者，他们手上没有圣经的，你估他们可不可以分辨？他们没有办法可以分辨得到，唯有保罗自己可以分辨，是吧？保罗他自己得、所以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牧师叫做 John Stott、 John Stott 讲了一句话都挺出名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句话，他说教会最大的捣乱者就是过去是这样，现在手法都是这样，不是那些外面反对嘲笑或者是逼迫教会的人，意思而是教会里面企图更改福音的人。这句话是说得对的，所以这批人呢正正就是犹太派的基督徒现在就是做紧的事，他们试图更改基督的福音，怎么改法呢？就是基督加上律法，两样都是好东西来的，是吧？两样都是好东西来的，所以基督加上律法，所以这个就物化了粗信的这些加拉太人。所以保罗自己可以分辨这些是假的，所以他就写了加拉太书。保罗为了证明没有其他的福音，所以他自己想象了一种的处境，可能一个人可以信别的福音的可能的情形。有没有可能保罗再回到加拉太是传讲另外一个福音呢？或者可以在天上的上帝或者是启示保罗一个新的福音呢？或者是差遣天使讲一个完全不同的福音呢？保罗是想象这个可能性，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但无论向我们，即是他自己，或者是天上的使者天使，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造走造造。所以任何人若传讲同以上的信息不同的信息，保罗讲得很严厉，他说这些人应该应当被咒诅。没有其他的福音，从前没有，现在都没有，将来都不会有。这个话即是说真的福音的标准不再与传讲信息的人，而在乎一个信息的本身，明白没有？不是在哪个讲这个福音，而且说讲福音的内容是不是对的，不论因为是保罗讲的这个福音，所以这个福音就是正确的。这个福音是真福音，是因为复活的基督授权保罗传讲这样的福音。真的福音就是唯独基督的福音，神用自己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十字架，又从死里复活，这个就为我们提供了永生这一份白白的救恩。如果我们亏欠这份礼物的话，神还可以拿什么来救我们呢？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耶稣基督福音的内涵是什么。那第二件事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当今所听到的或者是所传讲的福音会不会有一些偏差呢？福音从来没有不缺乏冒牌货或者是 A4 比如说伊斯兰教他自己就宣称自己的信仰是建立在天使启示的基础之上，这个是伊斯兰教，这个是主后的五世纪六世纪才开始有的。有这些自称是基督教的宗派，但他又宣称自己得到了一些特殊的启示，譬如说摩门教的摩门经，我后面都会提到，譬如说耶和华见证人，譬如说东方闪电，或者就是全龙神教会，还有其他很多的异端，他们都是扭曲真正的福音。 所以保罗他为了表明他自己讲这番说话不是夸大其词，或者是不是一个宗教的狂热，而是自己真是经过深思熟虑、慎思明辨，所以他再一次重复的讲啊。这个是加拉太书的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已经讲了，是第八节，我已经讲了，我现在又讲，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所以他讲了两次，是不是？他讲了这句话讲了两次，所以传谬误、错误福音的人，他的后果呢，是很严重的。请问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是的呢，是的，辨明真理，永存福音，这个就是 match 我们加拉太书的信息。但是呢，我们现今的教会面临了另外一种的危机，另外一些的挑战或者是危机。但这些危机可能够不上保罗所说的别的福音，或者是异端，可能又够不上保罗所说的别的福音异端，但是呢，却 又是有些似是而非，似是而非就是错的了，似是而非，很灵活迎合人的想法，人喜欢听什么，或者人需要什么，他就将福音包装成什么样。他们说福音的这些核心的理由没有错到的，其实没说错的，但是那个导向性或者是侧重点呢是不同。通常那些被强调的这些东西，通常都是圣经里面有提到的，有讲过的，譬如说财富这件事在圣经里面的确 有提到的，神都是祝福人的，但如果你明白成本的圣经，就知道那件事并不是我们信仰的重点。但是呢，现在的很多的教导呢，可能那个重点已经放错了。但这件事在保罗时代呢，这个情况不太多，保罗更多是面对一些错误，即是讲错东西。但是现在的情况呢，跟保罗又不同，他又没有错，他其实都讲的东西都是圣经里没有错到，但是那个导向性其实有错误。所以今天的教会这件事其实比较的普遍。我未想到用什么词呢形容这件事，所以我暂时用了这个就一个叫做稀释的福音，那就 diluted 的gospel。 有些人用山寨福音，大家有没有听过山寨这个词？山寨福音，我想都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很不是一个很完全是描绘那种情景的一个词，我现在还没想到。如果你有想到的话呢，你可以跟我来分享。所以我就讲了两种的可能性，我只是讲两种而已，其他语言不知道是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一个功利化的福音，我英文就叫做 materialized gospel。Materialized gospel， 这个都是一个我自己即暂时用这个来形容福音是一个有关永恒概念的一个主题，譬如讲到永生啊，讲到救赎啊，讲到人脱离罪啊，同埋永远嘅沉沦啦，嗱呢啲冚唪唥都系关乎嘅 eternity 嘅嘢。这个是福音的主要 的一个内容。但是呢，很多的信徒，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呢，我们往往只强调信耶稣在今世所带来的这个好处，根本可能很少提及福音带给人的最大的益处呢，就是人永恒的生命。这种被木化或者被 materialized 这个福音呢，他没有办法好真实的建造信徒的生命，反而呢会进一步的破坏他们对信仰的认识、这个很清楚。因为今世的今生的很多的福分都不一定是必然的，而且很多是靠不住的。我们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2020年刚刚才一个过去一个月就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很多事是突发的，人是预料不到的。所以今世的很多事我们人不要说预料，同埋只管你有都是靠不住的。如果人的福音没有一个永恒的视野的话，人就很难去解释同埋去面对苦难这件事。所以保罗其实以前的他两千年前他都意识到这一种只强调今世的福音，今世的好处，那种福音的危险、他说了一句话，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19节，大家听我读出来就好了。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是吧？大家听过这句话。所以保罗知道个福音所针对的，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需要，更加真实的需要。所以我们传福音的人，我们不需要去委屈求全来降低标准，而是很诚实的借住福音的分享，让他们知道他们真正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永恒的需要。功利主义，这个是世界势不可挡的潮流，这个对教会的传福音有影响，这个是必然的。那福音的重点是什么呢？我刚刚讲过，福音的重点是耶稣基督舍命救我脱离罪和永远的刑罚，但这个是福音的重点。但很多时候的人听到福音是这样的，他说是我个人接受耶稣基督将来可以上天堂，我们今生都有得到很多的祝福。我很多时候人是听到这样的福音，但这个福音听起来更加吸引，的确更加现实，更加吸引。但是呢，这个福音的侧重点已经变了，它的重点已经从上帝的作为变了我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那这两个这个重点已经 shift 了，不老福音的重点是上帝的作为，但是呢我们人听到的福音呢的重点是我自己的需要得到了满足。那他的你说他信息错误呢，他又不是错误，但是一个导向性的错误、即是重点已经放错了。那这种的错误呢，其实是更加 难以分辨的、即使我们现在有圣经，有了全本圣经、但这种的错误呢，人就更加难分辨。因为呢的确我们人得永生，这个是上帝很清楚的应许，我们人在地上得到上帝的赐福，这个心欲旧欲心欲都有教导，所以这个含不能信息是来自于圣经的。所以他没有错到，但是呢他的侧重点已经变了，已经 shift。 这种的 shift 变化的结果，就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变成一个以我的需要为本的一个人生。所以人本取代了基督为本，这个是不是一个错误呢？是，我觉得是，这个是一个更加隐蔽的或者一个更加危险的错误。 希格拉太书的 主题这个讲得很清楚，在二章的第二十节，他说保罗这样讲，他对加拉太人这样讲，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就是肉身活着，是让信神的儿子而活。所以很显然，当保罗呼召加拉太人来 跟随耶稣基督为主而活的时候，如果我们传一个功利化的福音，就完全跟这个不吻合。这个是其中一个的 tendency， 一个的我们现在听到的一个的全福音的倾向，功利化的福音。那第二样东西呢，我就称之为一个被软化的福音，被软化。那英文那个叫 softened， 一种 gospel。那这个世界是一个强调父母至上的世界，父母至上。商业的原则呢，就是强调顾客就是上帝，是吧？商业是这样，顾客就是上帝。当你 是推销产品的时候，无论你推销卖什么，或者是卖房卖屋都好，你只会讲好的那一面，你不会讲差它负面的那一面，是吧？你做推销是这样。那这一种的趋势呢，都会影响我们同人传福音的，会不会会影响我们同人传福音。但我们又知道福音不是产品来的，信仰都不是消费来的，教会都不是商号，都不是一个社会的机构。我们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往往就是这传福音的人呢，害怕自己被人拒绝。因为我们真正讲福音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讲到罪的问题，我们要讲到死亡的问题。那罪和死亡，这个是人的两大的难题，但是人无奈又必须要面对，但又搞不定。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人需要寻求神的拯救。或者很多信主的人，他的生命真的有很大的改变，譬如说人际关系的改善，或者是他的工作，或者是家庭，或者他的生活就梦到神，梦神的赐福。但这个都是好事，但是呢，最根本的东西是人信耶稣可以脱离罪的捆绑，这个才是福音的核心。我们还要了解，我们需要了解福音有两面性的，福音有两面性，哪两面性呢？我们个个都知道，信的人就得救，不信的人呢就灭亡，是吧？所以福音有两面信，所以当你传福音给人的时候，一个人信或者不信，他有两面性的。所以审判这个话题都是传福音里面的内容之一，但是呢，审判的信息大多数是不适合听的，或者不中听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自觉不自觉的将这一部分就省略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被软化的福音，软化就是 soften， 即是讲一些比较大家喜欢听的，或者 是没那么严厉的东西。所以当基督徒是费尽心思去包装福音的时候呢，他本身就说明了他对福音的不自信。在罗马书第一章十六节，保罗讲得很清楚，他说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所以救人的不是传福音的人，而是福音本身。救人的不是传福音的人，而是那个福音本身。所以这个是两点我自己带出来的分享，我有时间所限，我不会只讲太多。 第三点就是一个被改更改的福音，这个就更跟上面的不同了，被更改的福音和公理的福音或者被软化的福音不同。公理的福音和软化的福音，他们不是异端，甚至呢都是算不上是极端，他只不过是那个侧重点已经被变化了，更加是关注人本的需要。而被更改的福音就是错误的福音，这个就是异端了。历史上其实有千千有成百上千的异端出现了，这个又为什么我们有信经，信经的英文叫 Creed， 信经我们经常读的使徒圣经的其中一个圣经，圣经的出现呢，信经的出现呢，就是针对历史上所出现的这个异端。所以由于时间所限呢，我只略略的提一提几种在我们身边现在存在的以及比较常见的异端。第一种是耶和华见证人 JW， JW 在我们在 Ocean State 我们对面有一间很大的 Kingdom Hall， 他自己的教会，是一个全世界很 popular 的异端。耶和华见证人呢，其实是1879年的时候，有一位叫做 Charles Russell， 叫做 Russell， 大家记得叫 Russell 这个人，所以是1879年的时候才开始设立的。但这个人呢，原本是长老会的信徒来的，他以前是长老会的，都是从正统教会出来的人，长老会的。耶和华见证人是否认三位一体的，贬低耶稣基督的身份，他说耶稣基督是比圣父比旧约的神是次一等的神，他们否认三位一体的。他们到处摆地摊，在公园，在library 或者一些公共的场所摆地摊，他们呢就派两本的杂志，一本就是守望台，一本就是警醒，有中文英文，都有不少人，一 pair 一 pair 上门敲门，就一 pair 一 pair 一对一对的人上门，他们送给你的圣经，在一定是新世界译本的圣经。所以很多人，我有时在人家家探访，我家有圣经的，拿出来一看，我就知道人家送给你的，多数呢就是耶和华见证人派给他们的圣经，是新世界译本的圣经。这个圣经已经改了2000多次，跟这本圣经不同，改了2000多次的内容，所以这个是一个标准的异端，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人很 popular 的。第二个都是很 popular 的，就是摩门教，摩门教又叫做末世圣徒教会，末世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或者末期圣徒教会。摩门教是另外一种全世界很 active 的异端，在 Google 都很常见。摩门教是1830年有一个叫 Joseph Smith 的人， Joseph Smith 他都是传统教会的人，都是传统教会出来的人，他说自己得到一位特殊的启示，天使给他的启示，所以在1830年呢，就将天使所谓的启示就翻译出来成为摩门经，所以他拍给人的是摩门经，他将摩门经当成在与圣经同等甚至高于圣经地位的一本书，这个叫摩门教。摩门教的人呢，通常是两个都是后生的人，他不是成年人，都是后生的人居多。他们在检前教呢，通常在公共场所，在公园啊、图书馆啊这些的 shopping center 里面呢，主动的为人搭讪的，他是为人搭讪来传播的，通常都是有些里面一 pair 里面的人呢，通常有些是他讲好流利的华语的人，这个是摩门教，在 Google 上常见的，我都见到不少的。这个都是一个异端， 他有一个新的启示《摩门经》啊，这个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他都非常三位一体。咁第三種啊，好常見嘅異端係嚟自於我哋中國嘅，啊喺澳洲少啲啊，喺美加比較多，喺香港、台灣都比較常見啊。呢、這個叫做東方閃電嘅異端，依家就叫做全能神教會啊，全能神教會嗱喺台灣都好多噶，台灣、大陸、香港都好多啊。这个是一个是中国人出来的异端，其实这些人都是以前从呼喊派里面出来的一些人，都是源于基督教里面的人，所以John Stott说得很对，最危险的人都是教会里面出来的人。那这些人呢就否认圣经，说在圣经神有新的启示，新的启示与传统教会已经腐败，他说因为传统教会已经腐败啊，已经不可信，神已经兴起一批新的人，基督已经再来，第二次已经来了啊，不过大家不承认啊，第二次，第一次来是个男的，第二次来是一个女的身份，所以他两个男女都照顾到了啊，所以这个是东方闪电的自己的错误的教导。但东方闪电大家要留意，他这五年在网络上面摆了很大的精力在网络方面传教，所以你在网络上 search 这些基督教的内容的时候，这些属灵的内容的时候，很大的程度有一半的网站呢都是来自于东方闪电的，所以你可能未必可以觉凑得到，我已经 search 到它有超过100个以上的网站，你平时 Google 一下 search 到的网站有一半以上其实是全龙神的网站，如果你不留意的话你可能会中招。所以它东方闪电是专门针对华人的，而且是针对教会里面的人，所以专门是破坏已经建立的教会，所以这个是一个严重的一个教会的祸患啊。那这些是一个所谓错，这些都是错谬的这些的福音。我再一次又提醒大家，无论是摩门教的人，无论是野证的人，或者在东方闪电全能神的人啊，这些传这些福音的人他都很热心的，都很愿意帮人的啊，人都很 nice 的啊。那我不要说人，人是怎样，我只是说他的信仰是错误的啊，所以你有错误的，他的说过的东西是错误的啊，是谬误的，他人不见得比基督徒的行为举止又差啊，所以大家又摸起蒙蔽，被蒙蔽了。所以按照保罗自己的讲法，这些传别的福音的人，他们应当被咒诅啊。所以我们唯有更多的明白我们神本圣经的教导，我们又自己有勤读圣经，我们有时常的参加聚会，我们同埋有小组团契，我们同行，我们敏于圣灵给我们的带领，我们就不至于走偏。最后呢，我以第十节的经文来结尾，第十节的经文，他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咁保罗系问紧大家，当然保罗自己都有答案嘅。当然，我哋是要得神嘅心，唔系讨人嘅欢喜。这个我作为牧者，这个系对我自己嘅一个好好嘅提醒，都系对所有传福音嘅弟兄姊妹嘅一个提醒。好，我哋一齐祈祷。天父，我们的救主，谢谢，多谢你透过加拉太书 的教导，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什么是别的福音，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扎根与圣经上面的真理。当我们出去跟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们更加确定的，更加勇敢的，可以将主你自己的真理表明。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若够一切相信的。主，我们多谢主给我们在这个时候都有机会来到神的殿中来敬拜，来聆听主的话语。求主你赐福所有来到主你跟前的每一个人。多谢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